特朗普第二任期首次演讲惊爆俄乌战走向，美国冻结对乌克兰军事援助，禁止分享美国情报，特朗普最终焦点指向抗共。特朗普政府领导下，美国对俄政策快速转变，特朗普准备攞返巴拿马，美国财团收购港资财产，中共政协开幕走流程，各地严查旅客进京，应对中共印太威胁，美国或在日本部署提封。大家好，好多谢大家的支持。今天是3月5号星期三，欢迎收看希望之星国际风云，我是林欣。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分享、点赞和订阅。下面来看新闻的详细内容。研究显示， COVID-19 不单止影响呼吸道，还可能直接影响胰岛素功能，或者诱发免疫反应，增加糖尿病等代谢疾病的风险。下面就等我们一起来听下陈先生由确诊到康复的真实故事。
感染之前过肾呢没有问题，但感染后呢肾功能呢就明显的变差，感到很累很没精神，吃了4个月的三高代谢宝，现在基本上恢复了。我的三高尿酸有明显下降，而且睡眠呢也改善了，我的肠胃肝功能也都好了。
健康520团队研发的三高代谢宝和宝气18味，采用天然草本精华，专门针对现代人因为压力、饮食失衡导致的代谢问题，帮助调节身体机能，支持自然解毒和肝肾过滤。这些产品能够帮你保持日常健康状态，减少疲劳，提升整体健康。每个人的体质和健康需求都不同，建议你用之前先咨询医生或者专业营养师，找到最适合自己的养生方式。特朗普在3月4号发表了1月20号就任以来第二任期的国会演讲。在会议厅里面，特朗普讲述了执政以来的所有政绩，其中包括国内制造业减税、禁止芬太尼进入美国、边境问题、阻止非法移民、打击毒贩、确保公共安全、确保司法公正、重建法律和秩序、令美国人更健康。其中亦讲到了乌克兰和俄罗斯都表示要停止战争，争取和平。美国冻结对基辅的军事援助后已经立即生效，在这个国家负责运送武器和人道物资给邻国乌克兰的物流中心显现出来。波兰外交部发言人朗基斯则指出，当前情势十分严峻，乌克兰可能在短短2到3个月内就耗尽武器。波兰四号还表示，这个是在没有事先通知或者和北约军事盟国协商的情况下做出的决定。泽连斯基在美东时间3月4号紧急发文表示愿意签署矿产协议，但是霍士新闻记者说4号没有特朗普的矿产交易计划。同时英国所有情报机构和军事部门还接到一项明确指令，禁止分享美国生成的情报，之前这类情报被称为可向乌克兰提供的情报。自3年前冲突爆发以来，英国以及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等其他西方安全伙伴一直向乌克兰提供这类情报，美国已经撤销包括英国在内的情报伙伴传递情报的权限。美国将通过驻基辅机构严格控制向乌克兰提供情报。此外，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德米特里·佩斯科夫表示，如果这个是真的，咁可能真正推动基辅政权走向和平进程。如果美国暂停军援，这个可能是对和平最好的贡献。印太战略智库执行长茨坂明夫认为，美国挺乌立场松动，站边俄罗斯，只是为了防止俄中靠在一起，阻挠中俄合伙，快啲处理好停战，先能够将心力拉返印太地区，全力对付中共。根据美国之音获得的一份内部文件显示， 卢比奥指示美国大使馆和领事馆各岗位明确区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在描述中共的恶意行为的时候，不要将 Chinese 当作形容词来使用，以防止造成美国政府将这些行为归咎于中国人民的感觉。按照这项指示，习近平应该被称为共产党的总书记，而不是总统或者国家主席。评论认为此举可能引发未来多国效仿。3月4日刚好是中共两会开幕日，就在美国这份文件广泛流传的时候，在海外 X 平台上一封致中国全体国民的公开信引发关注。这个公开信部分内容显示，废除中共专制，清算习近平的滔天罪行，已经是刻不容缓的使命。中国已经危在旦夕，内外交困，生灵涂炭，为了家人，为了后代，为了令这片土地重复自由和尊严的光辉，我们必须挺身而出，推翻中共专制，清算习近平的罪恶。公开信最后说，这封公开信的中英文版已经发送给10多家海外媒体，令全世界都来关注中国的民主化。这个公开信发表的时间是2025年3月4日，署名是吕占秋。这个人权和时政账户著名，吕占秋的户籍是河南省商丘市。外界认为中共面临的不单只是中国民间、中共高层和军方的内斗，特朗普再次上任将是中共最大的对手。针对特朗普 2.0 是否会协助台湾吓阻中共，台湾国防部长顾立雄当地时间3日和国内外媒体查罪讲到，美国重视国家利益，在看完特朗普和泽连斯基的白宫对话影片之后，认为美国不可能从印太撤退，这个绝对是美国的核心利益，台美有共同的目标和方法，以实力避免战争发生，这个符合美国核心利益，因此台美之间的交流合作亦是以这个为基础进行的。3月4日被特朗普提名为美国国防部负责政策的副部长埃尔布里奇科尔比3月4日在国会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举行的确认听证中讲到台湾的时候说，美国和中共在那里的军事平衡已经急剧恶化，一旦得到确认，它将会令美国为在台湾可能出现的冲突做好准备，美国需要集中军事能力阻止台海冲突的发生。有评论认为中南海高层末日恐慌心态暴露无遗，中共政治或者社会重大事件随时可能突发，中国变局的临界点或者为期不远。目前中共军队暗潮汹涌，高层内斗仍然在升级，政治、经济、社会危机紧密交织，相互激发，民不聊生，民怨沸腾。国际上，美国特朗普政府正引领国际社会掀起新一波反共浪潮。在特朗普政府领导之下，美国对俄国的政策快速转变，同时逐步放弃对克里姆林宫的强硬政策。在仅仅1个多月时间里面，白宫和克里姆林宫的关系升温，国会散布引用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的话表示，美国新政府正在迅速改变所有的对俄外交政策配置，这样的举动符合莫斯科的愿景。 X 平台网友亦转发普京盟友卢卡申科的话，说普京之前亦有战争外的其他选项，他可能后悔入侵了，他没有预见全面战争的爆发，所以先参与初期谈判。在针对乌克兰的话题，卢卡申科近期说，乌克兰未能够参与俄国和美国的谈判，因为当时只是讨论了美俄两国的双边问题，但是没有乌克兰的参与，问题不会解决。新政策的调整意味着美国对俄国不再实施前政府的高压政策。美国司法部长邦迪上任当日解除了拜登政府扣押俄罗斯寡头资产的特别工作组，原因是特朗普当局长期主张改善和俄国的关系，在首个任期受到反对党关于通俄门的长期调查。 面对同俄国政策有关的指责，特朗普回应表示，他并非普京的盟友，亦不是为了结盟，这样的举动对美国和世界利益，他的主要想法是结束俄国和乌克兰的战争。相关做法快速重启了美国和俄罗斯的关系。普京发言人佩斯科夫表示，特朗普政府的做法很可能为华盛顿和莫斯科的关系带来新突破。在双边关系受损的情况下，如果普京和特朗普的政治意愿获得维持，双方的前进道路会获得成功。另一方面，美国亦开始重新寻求和乌克兰的接触途径。在美俄关系缓解之际，美乌之间铺垫和平谈判的过程遭遇一波三折。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转移寻求来自欧洲的支持。四号，泽连斯基发布 X 平台贴文表示，他和芬兰、英国、德国、希腊等国的领导人和在野党领袖进行了交谈，获得了关于欧洲战争支援的最新消息。他写道，对我们来讲，这个主要意味着额外的能力来保护我们的城市、村庄和我们的立场，为我们结束战争的努力奠定了更坚实的基础。我们将继续磋商，采取新的共同措施。乌克兰值得拥有和平，乌克兰人值得尊敬。美国特朗普政府多次施压，表示要从中共手中攞翻巴拿马运河的控制权。四号消息，香港首富李嘉诚旗下的香港祥和集团深夜宣布，企业包括巴拿马运河两个港口巴尔博亚及克里斯托巴在内的数十个港口业务，将被出售给美国布莱德集团支持的投资财团。双方已经进入145日的独家谈判期，相关交易的价格是228亿美元，达成之后将是巴莱德至今最大的一笔基础建设投资。由于之前特朗普政府多次抨击中资公司在巴拿马造成的威胁，消息引发大量关注。对此，祥和实业旗下的中企巴拿马港口公司 PPC 表示，这次交易符合公司股东的最大利益，纯属商业行为，和近期围绕巴拿马港口的政治报道毫无关系。如果这次交易成行，这样李嘉诚旗下港资在巴拿马港口公司的 90% 权益将出售给美国财团。此外，另一家子公司 80% 的股份亦会被收购，包括墨西哥、荷兰、澳洲、巴基斯坦等国的港口股份将出售给美方。出售海外业务之后，和记黄埔集团仍然将管理香港、深圳及其他中国港口设施。2021年，巴拿马港口公司按照自动续约条款取得巴尔博亚港和克里斯托巴港25年的特许经营权，直到2047年。而美国总统特朗普公开对中企营运巴拿马港口的做法表示不满。他在1月20号就职典礼的时候指出，中共正在运作巴拿马运河，我们会收回它。白宫谴责说，中企营运周边港口的局面构成安全威胁。知情人士指出，位于纽约的全球最大资产管理公司贝莱德已经向白宫和国会高层通报了这笔交易的情况。华府智库战略和国际研究中心 CSIS 美洲计划主任伯格说，这次交易对美国来说是一个胜利，有助于平息巴拿马运河安全的争论。在中美的战略竞争中，这个是一个巨大的胜利。中共全国政协会议3月4号在北京开幕，当日北京实施交通管制，政协委员车辆优先行驶，造成长安街大塞车。此外，进入北京的旅客亦受到了严格安检，引发公众不满。北京居民野正环上午10点出门的时候，刚好遇上政协委员车队，他说虽然没有封路，但是只是留了一条车道给普通车辆，现在塞在高架桥上，动都不动，亦不知道塞到哪里去。这段路本来半个钟头就能够行完的。不单止北京市内交通受影响， 从外地进入北京的旅客亦面临严格的安检，每个高速路口都有警察盘查进京的车辆。海外社交平台 X 上有评论说，北京两会召开之际，乘坐火车进京的旅客需要接受二次安检。相关影片显示，在山东滕州高铁站，安检员将进京乘客包中的每件物品翻出来仔细检查。另有影片显示，在沈阳开往北京的高铁候车室内，警察和安保人员密布对旅客行李逐一检查。有网民讽刺说，这个就是文化自信、制度自信的体现。北京房山居民李女士透露，近期当地访民聚集的村庄停满警车，多名访民被带走。辽宁的访民更惨，他们被从北京遣返之后直接拘留了。江苏居民陆先生认为，随着中国经济形势恶化，当局的社会控制只会更加严厉。从去年起，全国人大会议闭幕后取消了已经延续二十几年的总理记者会。今年一至二月，北京等地均取消了省市长记者会。舆论普遍认为，这个是当局进一步削弱新闻监督的表现。上海网民王先生表示，这些会议就是走个过场，现在已经没什么实质内容了。总理记者会都不办了，上海的两会亦取消了记者会，他们自己开自己的会，根本不需要老百姓参与。老百姓关心的问题，他们根本不在乎。外界普遍认为，政协委员的提案很难被官方采纳，会议最终仍然是形式大过内容。四号消息，为了应对中共等国造成的印太地区威胁，美国陆军谈论在日本部署远程高超音速武器以及提供中程导弹的可能性。这个举动将对台湾地区构成支援。日本媒体之前提出，美日两国可能已经为台湾的紧急情况制定了联合计划。而新闻周刊引述美军方面资讯说，五角大楼有准备在日本部署应对印太威胁的多域特遣部队，这支部队配备了中程打击能力、陆基发射系统提供、可发射标准六型防空导弹及战斧巡航导弹。之前美军将一套提供系统部署在菲律宾，引发中共紧张。现在美方表达了将同类武器部署在中共邻国日本的打算。此外，美军的多域特遣部队亦配备了射程1725英里的远程高超音速武器暗鹰。这种设施配备两枚飞行速度超过每小时3800英里的高超音速导弹，可以在敌军难以拦截的情况下打击目标。三月初，日本防卫省发布 X 平台贴文指出，日本陆上自卫队参谋长森下泰臣曾经在二月底和美国陆军参谋长兰迪乔治讨论印太安全局面以及美日两国的合作。期间，森下泰臣曾经参观美国的提丰和暗鹰陆基导弹发射器。哈德逊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川野将评论指出，如果两种美军系统部署在日本，将能够和日本改进型12式反舰导弹和高超音速滑翔弹形成互补，对中共的海军舰艇停放的战斗机和关键指挥中心通讯节点造成威胁。川野将认为，如果台海发生冲突，日本的机场非常有可能受到中共军方的攻击。在这个过程中，美日舰艇将会专注于防空和导弹防御任务。好了，今天的新闻就报道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接下来请继续收看热点观察。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分享、点赞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